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善与恶啊，从创世以来就一直是我们一个时时要面对的选择。那天我读到了一篇文章，他提到 C.S. 路易斯曾经在《返璞归真》这本书里面说过，当人们变得邪恶时，他们就会越来越少去意识到活在自己内心里的邪恶，因为有一点邪恶的人， 他会知道自己不是好人，但是彻底邪恶的人却并不会认为自己是邪恶的。换句话说，一个失去了善良标准的恶人，他会用各种的方法为自己的行为来做辩解，甚至会将自己的错误归咎在其他人的身上，或者是声称自己的恶行完全是出于一个良好的目的。因此， 如果当邪恶变成常态的时候，那人们很容易就不会去承认他自己是邪恶的。马丁路德说，即使是圣洁的人，他们的肉体之中仍然藏有撒旦的邪恶，他们只是不跟随他而已。也就是说，即使是那些已经受洗得救的基督徒，或者我们讲圣人， 他们的内在仍然有撒旦的存在，而只要撒旦邪恶存在我们自己体内的一天，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跟这个犯罪邪恶的诱惑来作战。但是只有那些面对过极大诱惑或曾经被这些诱惑绊倒过的人，才会知道邪恶的诱惑是多么的强大和致命。 就像一位护教家曾经说过，唯一能够理解什么是侮辱的人，不是侮辱别人的人，而是那个被侮辱的人。那唯一解释这一点的人，其实最好、最能够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虽然神已经赐给我们救恩的恩典，但是罪 却仍然无时不刻地在等着要诱惑我们。我觉得这一篇文章提醒了我们，即使是我们认为是圣人的人，他们其实也是一直在跟邪恶征战。我们如果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战胜邪恶，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唯有依靠神所赐的圣灵，我们才能够以善胜恶。 好了，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创世纪的16章。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牵我走每一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六章。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祖母撒莱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毕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阿们。上次我们说过了，在古代近东的世界里面，女人呢是透过结婚生儿育女才能够得着这个在社会上的地位。夏甲她虽然是婢女，但是她现在怀孕了，而他的祖母撒莱却没有办法怀孕，所以夏甲呢，他或许就会想说，啊，神所应许的后裔说不定就是从他而生的，这样一来他岂不是就比他的祖母更高贵了吗？又或者他可能以为他都怀孕了，那亚伯兰一定就比较爱他，对不对？胜过于爱撒莱才是啊。其实这等等的理由都很有可能构成这个夏甲藐视他的祖母的理由。换句话说，这也可能是夏甲一种虚荣感的作祟，因为感觉自己的地位被提升。那当然呢，这个撒莱就跑去找他老公亚伯兰哭诉啊，你看看，我想我都是因为想要让你可以有后裔，对不对？可以承受神的恩典，所以才让我的婢女跟你同房。现在好啦，她怀孕了，她竟然就无视我诶，我因为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都是因为你不管管夏甲啦，我不管，你要主持公道才行，不可以让那个婢女小看我。那一家之主亚伯兰怎么说？亚伯兰就说，哎，那就是你掌管的婢女嘛，你要怎么对待她我都没有意见。这句话指的就是让夏甲被重新降为使女，因为夏甲怀孕之后就无视了她原本的祖母嘛，那她的祖母撒莱当然就不可能善罢甘休啊，对不对？所以显然哦，就是让夏甲恢复了从前这个使女的身份，也就是说她不再是亚伯兰的妾。 我们或许会同情夏甲的苦命，但是或者又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也不是夏甲的错啊，对不对？但是呢，在当时这个是萨莱他的合法的权利，因为他才是正宫妻子。那这个萨莱呢，又因为得到了这个亚伯兰的支持，所以就反过来就报复以前夏甲无视他这些羞辱，他就很严厉的对待夏甲。那这个萨莱苦待夏甲反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有一个强烈的嫉妒。第二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边反映的夏甲他的在这个社会的地位，或我们讲社会的阶级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不得不再去忍受这样子的一个待遇。那我想苦待或者我们讲说虐待，我相信对这个当事人来讲一定都是非常难堪非常难受的。其实不要说是严重的虐待，就算是一个就是嫌恶的眼神或者是难看的脸色，其实都会让人家感到很难堪，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按照当时古代近东的习俗来看，萨莱的投诉或者是亚伯兰的回应，其实都是依照当时的习俗。不过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萨莱或者是亚伯兰，他们都没有求问神，而是用人的想法或者是说用人的方法再去替代另外一个方法。换句话说啦，就是只不过就是用一个错误再去纠正另外一个错误，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方法齁。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这三个主角身上看到，亚伯兰、萨莱跟夏甲他们都各有各的错误哦。第一，就是亚伯兰当初因为他毕竟是一家之主，对不对？他当初就不应该听从萨莱的建议，为了要生后裔就跟婢女同房，就同意要娶妾这件事情。那第二就是这个夏甲他不能因为自己怀了孕就轻看他这个不能怀孕的祖母。那第三呢，萨莱他当初既然是自己主动提出这个建议，那他就不应该嫉妒夏甲可以怀孕啊，对不对？但我是认为啊，这一开始呢，萨莱就不应该提出这个建议，这才是萨莱最根本需要修正啊。我觉得那一开始的这个想法就错误了齁。那这个夏甲最后呢，当然终于因为受不了被这个萨莱苦待嘛，他就逃跑，换句话说他就是离家出走齁。但当时夏甲已经怀孕，对不对？他怀着身孕是自己一个人哦，在沙漠在旷野里面走了好几天的路，到了离这个希伯伦大概150公里，靠近这个已经很靠近这个埃及东北边界的这个舒尔的旷野齁。这个时候呢，转变夏甲命运的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那这边讲使者，他很有可能是人，他有可能是一个超自然的使者，或者很可能就是神的自我的显现齁。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使者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但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这个使者他就是神的代表。所以呢，使者所说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哦，而是代替神所说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使者在这一刻就是视同自己是神的代言人，他可以代替神来行使神的全能。但是呢，这个使者一开口他称呼的却是什么？萨莱的使女夏甲。这个称呼呢，就在提醒夏甲他应该服在萨莱的手下。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在罗马书13章1节里面有讲到。特别是耶稣也提醒过我们，我们人要先学习服在人的权下，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什么叫做神的权柄，什么叫做顺服神的权柄。那接着这个使者呢，就对夏甲说什么，他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而且还给了他应许跟承诺。首先使者就要夏甲回到萨莱那里去，并且顺服在他的手下。老实说我觉得啦，就是说夏甲呢，他现在一定很茫然，他怀着身孕就逃出来，对不对？那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而且一个人在旷野，我刚刚讲了嘛，很容易遇到危险啊。但是呢，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什么不爽啊、委屈啊、抱怨啊，对不对？我觉得光是要回去这件事情呢，就非常的难。但是呢，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嘛，对不对？他始终看顾这一切。那神既然允许这一切发生，那换句话说，只要夏甲听话， 他愿意回去伏在他的祖母撒来的手下，那么神就必定会负责看顾他。接着呢，使者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神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以实玛利这个名字表示哦，就是以实玛利虽然他是身处在这个上帝跟亚伯兰的盟约之外的，他不是亚伯兰就是从撒来这一支出来的后裔，但是他依然可以得到祝福，这是因为以实玛利他仍然是出于亚伯兰的关系。那神应许要赐给以实玛利的后裔，其实呢就是很早以前在创世纪13章12章的时候就已经启示给亚伯兰的承诺。那像野驴，就是意思就是说住在旷野啦，很自由啦，凶猛啦，然后不守法，不安宁，很难管的意思哦。但是呢，这个称号在当时其实是一种称赞哦，因为这种几乎不能够被驯服的野驴，在当时是一个就是被人家视为是非常珍贵的动物哦。那以实玛利的后裔其实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人跟阿拉伯人的12个族系的祖先哦，也就是阿拉伯贝都因人哦。那这个阿拉伯贝都因人呢，他们其实对文明生活是不是那么在乎啊，然后所以他们喜欢骑马，拿着长枪啊，然后奔驰在这个宽阔的这个自然里面，然后也在大自然里面维生哦。那但他们的性格就比较就是粗犷嘛，大胆，或者是我们讲粗暴这样子。那也正好凸显了他们那个支系就是像野驴一样的特色。那住在东边是什么意思？这个原文希伯来原文其实是在众兄弟的前面。那以实玛利的后裔呢，要住在亚伯拉罕，就是亚伯兰他其他的后裔的东边。换句话说，就是跟他所有的弟兄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可能也是在暗示，就是他们以后会常常跟这个亚伯兰他其他的后裔发生冲突。所以现在重点就是，只要夏甲愿意相信神，叫他回去的这个话，那么神不仅会让他生一个男孩，而且这个男孩的后裔还会繁多到不可胜数的地步。夏甲他可能不敢相信，他不过就是一个毫无地位的婢女，对不对？怎么可以遇到神，而且这个神还愿意对他施恩呢？那这一切在夏甲听起来就觉得，哇，那感觉好像我一切就有了新的希望啊，对不对？但是呢，夏甲他本人他可能不能确定他自己到底遇见的是哪一个神哦，所以他才会给神取名字叫做看顾人的神。但是呢，后面经文却讲什么？明确表示这个神就是耶和华。那夏甲呢，其实也是在旧约里面唯一一个给神起名字的人，或者是我们讲案例。通常就是你给人或者是动物啊东西起名字，就表示一种所有权嘛。这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提到。又或者说这个起名字的人，他的权柄是在这个被取名字的人或者是这个东西之上的。但是呢，在夏甲的例子上，我们看到比较有可能的是，因为夏甲不知道这一位要施恩典给他的神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自己给这个神取了一个名字，要确认这个神的本性就是这样子，他是会看顾人的，所以让他自己以后呢就可以继续向这个神来做祈求。那这个毕尔拉海莱这个地方，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那看顾我的永活者之井。所以这个井呢，最有可能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刚上面也经文里面也讲了，他讲说是在加底斯跟巴列中间。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绿洲其实是在西奈半岛的东北边，就是寻旷野的南边的边界上面。但是因为后面没有经文在提到这个巴列，所以这个位置也我们也只能就是一个推测而已。好，那故事终于要到结局了，对不对？那夏甲到底有没有回去？他当然回去了。 他乖乖的听话回去了。所以儿子生下来之后，亚伯兰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以实玛利，表示自己承认这就是他的儿子。那亚伯兰也确实就把以实玛利当成这个继承人来看待，因为这个时候呢，撒来还没有生小孩嘛，对，以撒也还没有出生，所以呢，以实玛利在这一段期间就一直被亚伯兰当成继承人来这个教养。好，那让我们来整理一下，就这两期节目里面我们到底听到了些什么。第一，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其实我们在夏甲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一个愿意被人看见的神，而不是只有就是只是看过人而已，他是愿意被人看见的。历代志下16章9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彼得前书的5章7节也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其实我们都把神想得太过于渺小了或有限，但是神不是像人这么有限，而且神也不是那种什么忙得分身乏术非常非常忙的神。我们的神呢，是可以同时垂听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亿万人祷告的神哦。上帝的注意力跟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所以呢，神不会漏听我们任何一句祷告。第二哦，祷告是一种关系，而不是单单只是在求助而已哦。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要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位在天上的父亲呢，他不是那种很冷漠啊，跟我们很有距离感的上帝，他是一位爱我们愿意听我们倾心吐意的父亲。上帝不像我们人哦，整天就会喊说啊，我很忙啊，我很忙啊，我就是个大忙人哦，我没空啊，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哦。不，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渴望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亲密联系的关系哦，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神。第三哦，我们可能觉得上帝很忙，那是因为我们不确定上帝是不是真的会在意我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可能哦，你可能心里想说，我也向上帝祷告过啊，但是呢，祷告了很久，但上帝一点回应都没有嘛，或者是我外在的环境，或者是我身边这些欺负我的人，我讨厌的人，他们一点都没有改变啊，所以呢，心里面就会产生怀疑，说，哎，上帝是不是太忙了？要不然就是我太渺小了，所以上帝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哈。但是呢，大家知道吗？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说上帝只听重要人物的祷告，相反哦，诗篇反而常常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哪怕一个受压迫孤单无助的人，上帝也会垂听他的呼求。就像诗篇40篇17节里面说，我是困苦穷乏的，但主仍顾念我。困苦穷乏的人什么都没有，他也不能够奉献给神啊，对不对？但是呢，神仍然顾念他，仍然听他的祷告。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神是不是只要有奉献啊，神才会听我祷告？就跟某些宗教，你要做些什么什么点什么灯啊，对不对？或者是你要什么什么什么奉献什么金之类的齁，没有，你什么都不用做，神就顾念你齁。好，第四呢，当我们有疑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担心当成祷告说出来。其实我们的担心呢，也可以变成一个很真诚的祷告。像我们可以讲，主啊，我真的觉得你好像离我好远，你那么忙，你有这么多人要照顾，你真的会听我说话吗？上帝其实非常喜欢听见我们有这样子诚实的想法，我们把我们的想法都告诉他，而不是所谓就是宗教的那一套公式哈。夏甲其实在人的眼里面看来，他就是一个工具，他是一个可以被替代的人。但是呢，神却亲自的来找到他，而且还关心的对他说，我看见你的苦情，我知道你的痛苦是什么。夏甲他可能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埃及人吧，那他可能也没有上教会，那他更没有读过圣经，当时是没有圣经这件事的。但是呢，在他受伤逃跑的时候，神却主动的来到他的生命里面。 神也应许夏甲，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将来会成为一族之父。这也表示夏甲的生命不会就这样结束。换句话说，即使当我们觉得一无所有的时候，神仍然要赐给我们一个远大的未来。最后呢，我想为这一位曾经受过伤、经历过困苦、心里仍在寻找安慰的妈妈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我想我们就用这位妈妈的角度来向神祷告。主啊，如果你真的在听，就请你来看我这个走了一辈子苦路的女人。我不想假装自己很坚强，也不想再说那些没什么都一样的话。其实我心里知道，我这一生发生的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人生很难过。我相信过人，也被人背叛过。我努力撑过来了，但我还是常常的失望。到现在我连未来想都不敢想了，我怕了。主啊，你如果真的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只顾世界大事的神的话，那么能不能也顾一顾我这样子的小人物？我没有什么值得你注意的，但是我有眼泪，我也有疲惫，我只想问，我的人生，你会不会在意？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只是想说我心里的话。如果你听见的话，就让我感觉到，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平安，哪怕只是让我今天晚上可以比较好入睡，哪怕只是让我的心里有一个角落可以真正的安静下来。如果你是真的，那就请你来找我，因为我找不到你。阿们。哎，这一句我找不到你哦，就是如果你是真的，就请来找我。这就是我们对神敞开的庆典。上帝从来就没有太忙，因为他是那一位亲自来到人中间，愿意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神。如果他连我们的罪都愿意担当了，我们的祷告又怎么会太小，不值得他听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今天你学习到了什么？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每一分钟，现在我已经不同，生命属你不属于我，甘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好的工作。